那么我们还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这里我们请读第十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他说：“撒母耳，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倾听。”这是神在异象里面向他显现，向他显现。所以神可以借着梦，借着异象，对先知说话，告诉他你要说的什么话，也可以把神的名直接降在他的身上，使他知道神要他说的话。那么这一首旧约的先知都是外面给你的，圣灵从外面给你，没有住在你的里头。那么现在我们要看新约的先知，主耶稣在那里说，旧约的律法先知说预言到约翰没有了。那么新约有没有先知呢？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就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所以在新约里头，这个先知是恩赐，请我们注意是恩赐，不是一个职分。因为以弗所书第四章是讲到恩赐的问题了，所以新约里头有先知，但是它是一个恩赐。那么现在我们还是用以弗所书第四章，请我们看看这个先知的编号4396，请我们查一查这个4396这个字。这个字是名词，这个字的意思在希腊文它是两个字合成的，一个 pro 那个字呢就是 for 或者 before 先，下面呢就是 sure 先给你指示，就这个意思。先知我们中文翻成先知，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它预先告诉你，就是这个意思，预先告诉你。所以我们也有的翻译成说预言。那请你看这个是个名词，现在要请你看4394，这个是一个名词，它的意思还是预先告诉你， for sure 预先告诉你，这是个名词。但是这个名词有一个动词，就是下面一个4395，4395就是4394这个名词的动词。这个动词的意思也是讲 for sure， 也是先告诉你，不过是有个行动了，有个 action， 他直接说话来告诉你。他的名词就是说，我想我们懂英文的都知道，一个名词它里头它也可以有一个动词啊。那么这个名词这个动词就是说预先告诉你，如果你有这一种能够预先告诉别人的，你有这一种的恩赐的，那么就叫做4396了，那这一种就叫做先知了啊，就叫做先知。你有这种恩赐的人，你可以预先把事情告诉别人的这种人，然后就是叫先知。所以新约的先知是恩赐，恩赐和旧约的就不同了，因为主耶稣亲自讲旧约的先知没有了。那么今天新约的先知是因为神的灵住在我的里面， 神把这个恩赐给了我，我就有这一个恩赐。现在我来举个例来讲，什么叫做有先知的恩赐。你们都知道这个 我们中国有些传道人他们传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说很有力量。你像有一个人叫宋尚杰，宋尚杰就在台上讲道，圣灵就带领他讲的时候就说，就是你昨天犯了罪，你昨天到什么地方犯了什么罪。宋尚杰并不知道啊，他就一指那个台下，就有一个人就发抖啊，因为他昨天就的确犯了这个罪。宋尚杰并不知道，这就是给他一个恩赐。他恩赐就把你这个隐情给你说出来了。最后这个人宋尚杰讲完道以后，他就跑到台前来认罪了。也可能他犯了一个罪是违反刑法的罪，他应该公安局把他抓走的，你看到没有。他今天一听来听道的时候，他就指出来了你犯了什么罪啊。这一个宋尚杰并不知道也不认识他，但是圣灵知道，这个叫做一个先知的恩赐。我知道还有一个聚会，有一次有一个聚会，他们也像读经的这种聚会，这个带领的这个弟兄他忽然在讲的时候，他就脱离了圣经的内容，他里头有个感觉，讲什么，讲佛教。他说你呀跑到庙子里去了，就讲这个了，你去做什么做什么。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结果聚会完了以后啊，其中有一个姊妹就带了她的姐姐从台湾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去，真正去到了那个什么庙里面去了。所以他就听见这个以后，他就回来跟他的妹妹讲，你怎么把我在台湾做的事都告诉那个讲圣经的人了。他说我没有跟他讲，没有跟他讲，他为什么讲我今天的意思，我在台湾的事情他都知道了。实际上他不知道，好，不知道这个讲话的人不知道，但是他觉得里头有感动，要他说这方面的话啊。这一种就叫做做先知讲道，我们中文把它就是这个动词啊，把它翻译成做先知讲道。因为新约没有先知的知识了，所以圣经里很多地方做先叫他做先知名词，做先知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他有做先知讲道的恩赐，这种人叫做先知。好，那么现在是我们说到先知的问题。现在底下还有一个就是传福音的，传福音也是一个恩赐啊，神给传福音的恩赐。我想我们这个时代郭飞里就很有传福音的恩赐啊，很有传福音的恩赐啊。神就借着他把许多话我们都没有想到的这些话他能够说出来，就感动许多的人，这是一个恩赐，传福音的。下面还有一个恩赐叫做牧师的恩赐。现在要请我们查一查这个字4166，4166这个字，你看，就是牧羊人啊，不是牧师，叫做牧羊人。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请我们读第二章第八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手根子看守羊群。你看这个牧羊人 他的编号是多少啊？4166。所以以弗所书，主耶稣复活以后给教会有一个恩赐，叫做牧养的恩赐。这个就是牧养人吗？就是牧养的恩赐。这个牧养的恩赐，如果我们请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开始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开始读。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你看到没有？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请你看第二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这个是动词，4166就是4165，是4166的动词，牧养。所以牧师这个是一个恩赐，牧养的恩赐。这个恩赐应该跟先知的恩赐、传福音的恩赐和教师的恩赐是一样的，平等的啊，平等的。这是恩赐，不是一个职分。所以今天我们就发现，现在牧师变成一个职分了，他已经超过了其他的恩赐，他是，这就是管理教会的人啊，管理了。圣经里没有这样说啊，没有说。所以牧师只是一个恩赐，假如圣灵没有把这个恩赐给你，你又把神学读出来了，按照人的制度来讲，牧师制度来讲，你叫做牧师，但是从圣灵来讲，神不承认，因为你不是牧师，没有给你这个恩赐。所以我们就看我们现行制度的这个牧师的这个制度是没有圣经根据的，没有圣经根据的。但是有的人他有神给了他牧师的恩赐，他也去读神学，那个情况就不同了啊，不同了。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另外牧师这个翻译这个字，一定把牧人翻成牧师，这就成了一个特殊的一种情况。
叫牧人
恩赐啊，我们都叫恩赐。那么这里啊，他是牧养，看到没有，有牧养的恩赐。你看这个彼得前书是不是讲了第五章牧养的恩赐。好，所以我们现在说的牧师，我们回过头看，就是有一个牧养的恩赐在教会里头。教会里头你如果有一个弟兄，你有这个恩赐，你没有读过神学，你一样可以牧养，是不是？那么假如说今天有一个弟兄可以牧养，他没有读过神学，你如果喊他做牧师，恐怕人家要反对了。
现在又多了一个
司仪啊，对。而且我在这里也很稀奇很特殊的，就是有一次我们是在另外一个姊妹家里聚会，那个时候还没有搬到这里来，就有一个牧师的太太来参加我们的读经聚会。参加读经聚会的时候啊，我旁边还有一个老姊妹，我就跟老姊妹，我聚完会了，我跟老姊妹讲，我说我就喊那个老姊妹叫做某某师母。这种称呼呢，在我们大陆呢，好像是尊称的。比方我的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他的太太，我们都叫师母，好像台湾也这样吧。但是我就说某某师母，马上这个牧师的太太就提出来了，你怎么能够叫他做师母？他不是师母，我才是师母。好了，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这里好像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出现，好像圣经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所以感谢主，我们从这里只看见牧师是一种恩赐，神给你你就有，神不给你就没有啊，也是一种恩赐。好，下面最后一个就是教师。 教师这个恩赐就是能够教导人的。刚刚我们读罗马书那里有教导的，就专一教导，他有个教导的恩赐。这五种的人神给的恩赐就是为了建立教会基督的身体，因为这五种的人都是用嘴巴或者用言语来造就人，来帮助人，或者他们叫做话语的指示，用话语来帮助人。教会就需要是话语来帮助人，使人能够在基督里头长进，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而且能够和基成为长大成人，有基督的这个模样在教会里面。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从圣经里头来看，主耶稣复活以后，对于教会，第一个是赐下了恩赐，每个人我们都有恩赐，我们用我们的恩赐可以服侍弟兄姊妹。第二个，有专门有五种的情况，有五种的人是圣灵给的恩赐，是为了建造教会，啊，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我想我今天呢。继续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我们要从第十一节读到二十节，从第十一节读到二十节。
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读马太福音今天是最后一段，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最后一段。那么这一段前面有一部分就是十一节，到十五节就是罗马的兵丁这些人，祭司长和长老对于主耶稣的复活，他们怎么样来抵制啊？抵制主耶稣的复活。那么这些就是有一个假的见证，他们用一个假的见证说主耶稣的门徒把主耶稣身体偷走了，啊，用这个见证，假的见证。当然这个见证是能在犹太人中间传说，但是到今天我们会知道有的事情，他们的传说只是一段的时间可以迷惑人。因为主耶稣复活以后有四十天之久，活活的把自己显给门徒看，啊，这个是不可能不知道的。现在我们要讲要今天要交通一点，因为上一次我们交通的是说到主耶稣复活以后给教会的关系，主耶稣复活以后和教会的关系。今天我们 要讲到第三部分，因为上一次我们讲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叫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第二个就是赐下建立教会的恩赐。上一次我们说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有九种的恩赐是给基督徒的，主耶稣没有复活以前这些恩赐没有降下来，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以后就把这些恩赐赐给基督徒，应该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赐的恩赐，都有啊，这九种恩赐里头都有的，你是哪一种现在不敢别人不敢讲，但是你自己知道。另外就是这一种恩赐会在教会的聚会里面显露出来，显出来，这是一种。第二个就是其中有四种的恩赐，包括使徒这个职分是专门为了建立教会的，这是上次我们讲过。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就讲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五种。下面马上讲，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各尽其职。好，这个就是有五种的恩赐是专门为建立教会的。好，每个基督徒都要恩赐，但是有的恩赐不一定是作为建立教会的恩赐啊，那里特别提的五种恩赐是建立教会恩赐，这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讲义上也有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第三个问题，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给教会的关系。第三个问题就是主耶稣复活的当天就建立了教会，因为在基督教里面传统的说法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一降临以后，那么就是教会建立了啊，教会建立。那么现在啊，我们请把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新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我们看主耶稣这句话是说什么，是说要他们等在耶路撒冷，到圣灵就会降在他们的身上，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要得着能力来做见证。第四节就是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第四节告诉他们要等在耶路撒冷。那么要等在耶路撒冷做什么？这里是说圣灵会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有做见证的能力了啊，是说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就是五旬节到了，你看这个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都说方言，所以他们就为主耶稣做见证，当天就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五旬节在传统的基督教里面的讲法，五旬节是教会的建立，实际上并不是教会的建立。那么教会的建立应该在什么时候建立呢？啊，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四九节，四九节，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好，现在我们看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的晚上，就向门徒吹了一口气，他们就接受了圣灵，就接受圣灵了。所以接受圣灵，那就是每一个门徒的里面都有圣灵住进去了，这个我们叫它做圣灵的内住。因为这个受圣灵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接受的意思啊，接受的意思，就是每个人门徒都有圣灵了。那么五旬节，刚刚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那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那是外面降在身上，不是里面受圣灵。约翰福音二十章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里面，有圣灵住在里面的不一定有圣灵就浇在你的身上啊，降临在你的身上，这是两回事情啊。所以圣灵的工作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常常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圣灵要教训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我们这个人的性情就改变了，改变成神的性情，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做错了，圣灵要责备我们，路加福音十六章圣灵要责备我们。好，所以这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情况，内住了。另外一个就是为我们传福音要有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就圣灵要降在门徒的身上，降在门徒的身上，这是为主，为主耶稣做见证要有能力。有能力就是他什么都不怕啊，就给他能力，他胆量也很大，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在门徒们的身上以后，这个工作还继续在彼得的身上，所以他们当时在官府的面前是大有能力。本来他们是彼得看见一个使女都害怕，都不三次服人主，但是这一次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以后，那么他就有能力了，在官府的面前他不怕，他能够为主耶稣做见证。好，我想这就是圣灵工作的两个方面。那么建立教会不是在五旬节才建立，是在主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圣灵就已经到门徒里头了，这就建立了。我们怎么知道圣灵不是在五旬节那一天才建立呢？好了，请我们再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请我们从第十二节读到十五节。十二节读到十五节。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
好，我们读到这里。你看啊，他们从橄榄山回去，因为主耶稣是在橄榄山升天了，复活升天了，离开他们了。回去以后，这120个人就开始聚会了，看到没有？那就是教会嘛。所以这个还没有到五旬节， 主耶稣复活有四十天之久和门徒同在，他就复活升天了。如果再过十天就叫五旬节，所以实际上教会的建立远在五旬节以前啊，门徒就聚会了。那么主耶稣复活以后也同门徒有多次的聚会，那就是都是代表教会已经建立了。所以教会的建立应该是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就开始建立了啊，开始建立。那么现在啊，我们要请读一段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八节啊，我来读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主耶稣建立教会有一条，就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阴间的权柄就代表死亡，死亡。主耶稣复活就是生命吞灭了死亡，就在他复活的那一天，他复活了，就代表生命吞灭死亡。也就是说，主耶稣经过了死，三天就复活了，但是死不能把他控制在阴间，他从阴间出来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不能胜过。为什么缘故？主耶稣复活了，所以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就是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阴间，从此就是那一天建立了教会，就在复活那一天。那么这里有一句话，这也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或者请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么从这一句话，如果我们不仔细的去读，就会觉得说这个教会有一个权柄啊，可以随便赦免人的罪，随便留下人的罪。天主教就是这样做的。教皇如果说不行，不能赦免你的罪，好了，你这个人好像就完了。实际上请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主耶稣说这句话，说二十二节以前先有一个二十，说二十三节以前先有一个二十二节。二十二节怎么讲呢？就说你们受圣灵。所以教会赦免一个人不赦免一个人呢，是根据圣灵，不是根据我想怎么样。所以基督徒千万不要说 你得罪了我 我就祷告求神把你的罪留下，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所以教会要赦免人的罪应该是根据圣灵的赦免。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讲到这个叫做假借的赦免，假就是装假的假，借就是借的，假借的借东西的借。假借的赦免就是说，不是教会能够赦免人的罪，乃是因为神赦免了他的罪，而他对于赦罪他里头不平安，教会向他宣布你的罪赦免了。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军官，后现在是以后是一个将军了，他一生杀了很多人，最后他信主了，他就想到，我杀了这么多的人，我这个罪能够赦免吗？他说，这么多年以来，我的思想里就想到，这些血债就在我两个手里面，我能够得到赦免吗？他觉得赦免不了，他里头不平啊。这个时候教会的长老就代表教会向他说，根据圣经，你所有没有信主耶稣以前的罪都能得到赦免，因为主耶稣就替你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的罪了。这个 就是说根据圣灵的赦免，神的赦免，教会向他宣布赦免，这个叫做假借的啊，不是教会有权柄赦免他，乃是说圣灵神有权柄赦免他，所以先受圣灵，然后再说到这句话啊，才不是这句话啊，所以我们要把他这句话的意思要理会清楚。好，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建立教会。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8章里面又有一句话，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18章。第19节读到20节，马太福音18章19节到20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我们就看这两三个人实际就是教会的聚会，因为主就在他们中间了。什么叫做教会？从希腊文这个字来看，教会就是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人，主耶稣从世界上呼召出来的人都是教会。如果我们要从历史上来讲，那就是当时的彼得保罗都是在教会里面，到今后还要出生的，还没有出生的要得救的人也在里面，这个叫做教会。教会就是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人。那么这些人的聚会要在一起聚会就不行了，那你说今天还保罗彼得来跟我们聚会不行了，他已经过去了，还没有出生的人也不可能跟我们一起来聚会了。现在只有我们在地上受到历史的限制，受到地方的限制，今天美国人不能到这里来聚会，多伦多的人不能到温哥华来聚会。好，所以主耶稣就说了，我们什么时候他与我们同在，就是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原则，奉主的名在哪里聚会，主就在你们中间，就是两三个人的名原则就在这里。好，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是大家有意的把它分开了，两三个人两三个人呢？分开了。那么现在啊，在国内有这种情况，人多了不行，他一定要分散。还有一个政府有个规定，不能超过10个人，所以他就必须分散了，没有办法，超过10个人就犯法了。那么现在在我们这个地方，那就不存在这一个分散的问题。那么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我想我们可以读一首圣经，提摩太后书的2章。22节。提摩太后书2章22节。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请我们注意这句话，这个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的最后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写了不久，保罗就为主殉道了。在保罗的晚年，教会是在一种很不正常的情况下，教会已经很不正常了。不正常到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都离弃了保罗，包括他所建立的教会都离开他。这是提摩太后书的第1章告诉我们，他说凡是在亚细亚的 都离弃了我。请你看第一章的十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十五节，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亚细亚这个地方是一个省，保罗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但是这些人都离开他了。为什么？教会已经很不正常了，很多异端都出来了。所以保罗给提摩太讲，怎么讲？你要去找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这些人没有目的的，没有欲望的，他们就是要单独来追求主的话。追求什么？下面就给我们讲了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公义就是义，信德原文没有德字，就是信。仁爱也没有仁字，原文就是爱，后面就是平安或者叫和睦。所以圣经里就告诉，在这个保罗的晚年教会不正常的时候，哪一个是教会啊？都说我是教会。所以我听说在台湾一条街上就有好多个教会，你到哪里去啊？好了，保罗在这里就讲了一个原则，你要寻找那个倾心祷告主的人，他就是在那里追求认识主。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教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去寻找倾心祷告主的人，和他一起来追求。那么我们从这里看见一件事情，主耶稣建立教会是在复活的当天。那么主耶稣建立教会以后，就吩咐教会要去传福音，吩咐教会要去传福音。那么主耶稣什么时候吩咐教会去传福音？因为我们平常读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请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六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十六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哪里吩咐他们告诉他们呢？是在加利利山，加利利去的时候。实际上主耶稣吩咐门徒传福音，就是在主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是重生。那么现在请我们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三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路，二十五里。那么正当那日是哪一天呢？就是二十四章的第一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就有两个门徒到一个地方去，叫做以马忤，主耶稣也跟他们同行。那我们读后面了，第二十八节，这一章的二十八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就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请你同我们住下吧， 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摆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就是当天啊，主耶稣就向他们显现了，他们要留主耶稣住下，主耶稣就和他们一起吃饭，然后主耶稣在这里给他们讲了很多啊圣经史事情。所以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我们说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你看，他们立刻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向他们显现以后，他们立刻就回去，不怕黄昏了。所以他们回去以后就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同人聚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诉说一遍。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好吧，你看主耶稣又站在他们中间。在这中间两面，主耶稣请我们读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必受害。第三章47节，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已经告诉门徒要传福音，所以就不是在马太福音28章才讲，28章是主耶稣再一次讲，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主耶稣又讲了，那是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讲。好，所以主耶稣在复活的那一天，教会也建立了，恩赐建立教会的恩赐也赐下来了啊，跟教会的关系，而且跟教会的命令也说了，就是那一天。好，以后主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和门徒同在，40天里头又继续讲，好不好？所以马太福音28章就是记载的主耶稣在加利利给他们讲的。好，好，那么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因为很多人说马太福音28章就是大使命，实际上这个使命的话，在主耶稣复活那一天就已经告诉门徒了，啊，已经告诉门徒了。那么现在有两处的圣经，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一起比较一下，请我们读马可福音16章。马可福音16章，请我们从第9节要读到20节，啊，第9节读到20节。
在7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7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恸哭泣。他们听见耶稣复活了，被玛利亚看见，确实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2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他们
好，那么我们刚刚读的马可福音的16章的9到20节，在有的古抄本里面没有这几节圣经， 没有纠结到二十节圣经，古抄本里头有的，古抄本又有。如果说马可福音没有九到二十节，那我们看到八节就完了，就是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里逃，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好像写到这里就没有写完了，对不对？你写一个一篇文章，最后还要继续写，这里就没有完。所以有的人讲，因为有古抄本没有九到二十节，他就认为啊后面都不对，都不是圣经的话啊，都不是圣经的话。有人是这样看，但是我们用的现在用的中文厚厚本圣经承认了九到二十节是神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来分辨这个是不是神的话，是不是圣经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根据几个原则来分辨。第一个原则就是这一段圣经有没有违反真理，有没有违，第二个有没有违反当初的事实。你看后面讲的一个马大拉的玛利亚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马太福音有记载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好，第十一节他们听见耶稣复活了，被玛利亚看见也是事实啊，马太福音也记载了。十二节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乡下去，就是到以马忤斯去啊，所以是向他们显现，这也是事实啊。好，我们来看就没有问题了。十四节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这也是事实。你看不是有一个约翰福音有一个多马吗？哎，当主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不在，哎，你们记不记得啊？他就说我非得要看他那个钉痕不可，还用手去探他的钉痕我才相信，他就不信嘛。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就讲了，那个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也是对的啊，这也是对的。所以我们要用别的圣经来对照，来对照他。现在十六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个信而受洗，那个洗字在原文不是洗，是净字啊，请你我们查一查这个字好不好？这是907，请你用我们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你看看马可福音16章16节，信而受洗，那个受洗这个字是907，我们查查字典。好，这个在希腊文是 baptizo， 英文把它翻成 baptize， 这个字就是 deep， 就浸进去啊，浸下去。好，所以受浸，主耶稣是下到约旦河里面去，从约旦河下来上来，那么这个就是受浸的意思，一定是要盖住他啊。所以罗马书说受浸的意思就是说与主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所以什么叫同葬啊？主耶稣是埋葬了，今天我们的埋葬就是用水把我们盖过，代表我和主耶稣一同埋葬，这个叫受浸啊，就不是现在说的点水里了，点一下啊。好，请讲。
不是染土啊，这个色，这个布要染什么色啊？这是我的意思
啊。
比如说那个意义，这个吧，
要把它完全是进到水里头去，而且这个才符合罗马书第6章的这个真理啊，6章的真理。那么我们再看整个圣经里头所说的受浸，都是用浸这个字，不是用洗这个字，不是 wash， 一定是要浸下去这个字。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马可福音十六章的十六节，请我们注意，他是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个必然这个字在原文里头没有必然这个字，但是得救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这是一个将来式。那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信你也受了浸了，你就将就得救了，你如果不信不受浸，那你当然不能得救。你信了你受浸了，那就我们中文翻译必然，那就是将来是，意思说你做了前面的后面就能够得救啊，它是这个意思。那么前面两个字，一个是信，一个受洗，就是受浸，这两个字也是动词，但是这个动词用的是现在式。你实行了这一个你就得救了。好，那么对于这一句话，就有的人就讲一个人要得救一定要信，而且还要受洗浸，否则你就没有得救啊，否则就没有得救。那么我们要看得救的根据，从圣经里告诉我们得救的根据就是信。以弗所书的第二章，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刚刚的圣经请你不要把它丢下了，等等我们回来看一看，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八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一个人的得救是两方面，从神那里是给你一个恩典，从我们这边来就是信，你信不信，信你就得救了。受浸是什么？受浸是一个见证。所以马可福音后面马上一句话，不信的就被定罪，不是说你没有受浸就要定罪了，不是，是你不信才定罪，不信就要定罪。那么我们要看在十字架上和主耶稣同定的有一个强盗，这个强盗没有受浸吧，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说今天你要和我在哪里，在诺言里了，他得救了，这就是因着信。那个强盗向主耶稣认了罪，接受了主耶稣，所以他得救了。所以得救只是因着信，而不是说信了加上得救加上受浸你才叫得救，不是这个意思。好，我想我们把这一个真理我们是一定要先把它弄清楚。现在我们说第马可福音十六章的十七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信主耶稣的人一定有神迹随着他们。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讲了，就是奉我的名赶鬼，基督徒赶鬼应该是神给我们的权柄。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你都可以赶鬼啊？是不是可以啊？好，我们先看，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一二三四，第四章第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可以啊，基督徒可以赶鬼，但是有一条，你要顺服神啊。如果你是一个不听神话的人，那个鬼就会说话了， 你都不听神的话，你还来赶我、啊？因为我们在赶鬼以前，我们一定要认我们自己的罪，啊，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讲，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们也要赶，可以赶鬼。那么我在这里说有一个见证，是在国内的大陆的一个见证，有一个礼拜堂，这个礼拜堂啊，那个老牧师死了，那么就是别人来带领这个聚会了，但是每一次他们聚会的时候，在这个房子的顶上，这个老牧师就在那里说话啊，老牧师的声音说话就影响他们的聚会，或者他们觉得这是有鬼，他们就要赶鬼，但是不是赶老牧师啊，就是他冒充老牧师的声音来说话。那么有一个牧师就去赶，还没有赶这个鬼，他正在要赶的时候，鬼就说话了，老牧师说话，他说你来赶我，我告诉你还有什么什么罪什么什么罪。哎呀，这一下这个信徒都听见了，哎呀，这个牧师还有这些罪吗？你看他没有顺服神，没有认自己的罪，鬼赶不出去的。连续两个人来赶都没有赶走，后来才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就先说话，他说我是有罪的人，但是我认了自己的罪，你不要控告我，我今天是奉主的名来把你赶走，结果把他赶走了。好了，所以我们说一定有一个要顺服神啊，然后我们可以抵挡魔鬼，可以把他赶走。好，我想这个马可福音十六章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都可以赶鬼。底下一句话说新方言，如果你有这个恩赐，你就可以说这个方言。新方言就是你有这个恩赐就可以，没有就不要去求这个恩赐。第十八节，手能拿蛇。我们看保罗作为一个囚犯被解到罗马去的时候，他的这个船出了问题，他们就在一个岛上，你们记得有一条蛇出来咬了保罗一口，对不对？保罗把它甩掉了，土人就看见了，就说这个人肯定是一个恶人，这个很毒的蛇，他们认得出来，这很毒的蛇一咬了马上就要死，或者手就要肿，但是保罗没有死，没有事。但请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说这一节圣经有的人是这样教导，基督徒不怕蛇，走，我可以去拿毒蛇，因为我是基督徒。这个叫做试探神啊，这个要小心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的意思不是指说你要去试探神。下面还有一句，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你千万不要说我是基督徒，那是砒霜，我来喝给你们看，我不会死，这些都是错的，就是有毒的毒药，明明我是一个毒药，那你看我吃给你看，因为我是基督徒。有的人说我是基督徒不怕，十二层楼上我可以跳下去，这就是试探主。你知道魔鬼试探主耶稣的时候，就是从殿顶上喊你跳下去，这是试探神。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什么地方你根本不知道有毒这个东西，你吃下去了啊，你发觉这有问题了，你就自己祷告求神，神能够保护你，不是说你知道是毒物我偏吃给你看，这就错了。前一段在台湾 SARS 流行很厉害，有的教会的牧师就喊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不怕SARS，我们赶快去，你看慈济都去了，我们还没有去吗？赶快去好了，医生护士更要去，但是他只说了这个，就很多弟兄姊妹的思想是模糊的，基督徒不怕SARS，我们就去冲嘛，你看你就看见有的是护士死了，医生死了，最后他们是基督徒开追悼会，你们看见没有？还有一个牧师的姐姐听说也死了，也是跟着就去了，这个教导是错误的。我们知道神做任何一个事情不会违反自然规律的，这次十二层楼上不能跳下去，跳下去就是违反自然规律了。 这明明是一碗毒药，你说我不怕，我是基督徒，这是违反自然规律。SARS 明明是传染的，那这不行。所以你看我们余弟兄余姊妹从台湾回来自动隔离，好像20天吧，他都不来聚会。哎，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他觉得不能违反自然规律。千万不要说我们都是基督徒，你们也不要怕啊，我经常来了聚会啊。啊，今天那个丁太太今天就没有坐到这里来，星期四也没来，因为她咳嗽，她就跑到后面去听，把这个门开开。为什么？她说怕弟兄姊妹，影响。我想这个是对的，啊，基督徒是对的，我们一定是有信心。但是如果神给了你话，你有话，那个不同的，不是别人喊你去怎么做，那不对的。包括牧师喊你去做，都不是对的。你除非你都很清楚，神要你去做，你就不怕。保罗是神有话，神怎么对他讲？神站在他的旁边讲，你要到罗马去为我做见证。所以保罗还没有到罗马，他绝对不能够死在路上，蛇咬了他他都不怕。你看他里头很有神的话，神就一定要保守他。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要从神的话来。你千万不要说我就根据圣经某一段就行了。我们所说的话，神的话就是神现在对你说的话，神现在给你说的话。我们星期四曾经读过一段圣经，今天我们再把它读一读，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16章。第6节到第8节，《使徒行传》16章第6节到第8节，圣灵竟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皮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了。那么我们看见保罗他要出去传福音啊，他在亚细亚传福音。如果我们就把马太福音28章一句话拿来说，主耶稣说你们要到向万国万民传福音，保罗没有错啊，他在亚细亚可以去传福音啊，为什么圣灵又不允许了？好了，这里就有神的旨意了。神的旨意，你不能到那里去传福音，现在不是时候。所以我们不能把圣经一句话抓出来，如果保罗把这句话抓出来，他就应该跟圣灵吵架了，对不对？主耶稣说的要去传福音，你为什么不许我？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神说的话，有一种话就是直接对我现在的行为、现在要做的事情，神所说的话。我千万不能把圣经里随便抓一句话来，就变成了我要去做的事情啊！我想这个是我们很重要。圣经里头神的话有两个字，希腊文有两个字啊，有两个字。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读约翰福音第6章。63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请你注意这个话字是4487啊，4487，请你查一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4487这个字，哎，这个希腊文叫做 rhema， 它的意思就是话的意思。这个话你看4483，它从4483来的 utter， 就是说出来的话。那么这个话就是圣灵现在要对你说的话， 圣灵不许你到亚细亚去传道，这是圣灵的意思。那么圣经里有神的话，那个时候用的话叫做道啊，这个道这个字。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请我们注意原文的道字下面都没有编号，你看到没有？所以这节圣经的翻译应该是说，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你看基督的话是用的四十八节，所以一个人得救，一个人有信心，就是神现在跟你说的话，四十八节。一个基督徒如果是没有跟你说话，是牧师给你讲的话，传道人讲的话，喊你去做，你要考虑了，那对不对？一定你里头要有神的话。如果十二时流行牧师喊你去，你还得在什么样祷告，去不去？所以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讲，哎呀，这是台湾吗？她打电话来，现在牧师要去，我不去人家的眼睛都白看我。很多弟兄姊妹就说，你看你这个人怕死啊，怎么样？他说我到底去不去？我说你里头有没有神的话？如果有你就去，神要你去你就去，你没神的话来，当然知道。哎，这个他要分辨了，因为他里头就看有平安没有平安。星期四我们就讲了这个问题了，好不好？他就不平安了啊，不平安，那你要把话弄清楚，要把神的话弄清楚，不清楚就不能去。那么还有一处的圣经，请我们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看这个道字，它下面的编号是3056，你查一查这个字典，3056，这个字叫 logos， 就是话啊。你看这里也翻成话，所以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都是话。那个弟兄查错了，他没有查到字典，他放到汇编去了。好， logos 就是圣经里原来有的话， rhema 是圣灵现在对你说的话，还要把它分清楚。或者我们叫做基石的话，现在说的话啊，圣灵对你现在说的话，和圣经里神曾经说过的话，对，神曾经说的就是圣经的话，好不好？叫 Rhema 啊，四十八七。好啊，这两个字不同的，好不好？
道是话，
哎，道就是话，中文把它翻成道，哎，哎。实际上约翰福音的第一，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太初有道，那个道应该把它翻成话更好。
现在
是现在，哎，现在就是圣灵现在。所以主耶稣说，约翰这个罗马书第四章就讲，十七节讲，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就瑞玛，现在你听见了，那就从神的话来，好好，要有恩赐，好不好？那么这里就是马可福音十六章的十八节完了，现在十九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 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正是所传的道。阿们。这个就是马可福音从16章的9节到20节，我们来看应该是没有问题，好不好？那么现在我们要回过头再读马太福音的28章。16节，马太福音28章16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这个万民和马可福音的万民是两个不同的字。马可福音16章的那个万民是指的被召，被召。马可福音16章的15节，你看它的编号啊，你可以查一查它那个编号。
937。
对。2937就是 creation， 就是被造了，传福音给被造的听。那么马太福音的这28章，那是指作1484，那是指作万国，或者万族万国，哪一个？万民啊。万民是在19节啊，1484啊，好不好？哎，这两个是不同的字，好。啊，这是万国，万国。好，另外一个我们要交通的，就是马太福音28章的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后面有小字，或者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现在呢，我们要看这一个。那么按理讲，如果按这里来，就是每一次有人给你施洗施浸的时候，那个牧师啊或者传道人，你要应该说，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对不对？那么我们要看看使徒行传有几处，请我们读使徒行传2章38节。我们从使徒行传2章37节开始读。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受浸，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你看这里是奉谁的名受浸啊？没有说圣灵，也没有说父。那么不但在这里，请你再读第8章16节使徒行传的。8章使徒行传8章16节。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受了洗。好，当然还有啊。现在我们先说这两处圣经。第一个，我们不去争论到底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好，还是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就好啊。你想在10章48节，你回去可以看19章5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所以不去争这一个。有的人就拿着马太福音28章就争，你这个受浸不对，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浸。那么如果他把使徒行传看了，那就是奉耶稣的名受洗，对啊。所以 一般我知道你可以奉耶稣的名受浸，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你看后面有一个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啊，不去争这个。所以有的人把真理就传偏了啊，你这个受浸不算数，因为你没有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现在我们要看奉这一个字，中文翻译的这个奉这个字，请我们要读使徒行传的第二章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看这个奉字下面是一，好，那么一我们在哪里查呢？就在我们这个马太福音的前面，它有个凡例，就是马太福音的前面，就是我们这个这个书的最前面啊，书的最前面，你看到那个凡例里面有 A 有 B 有 E， 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原文编号。那个一的意思就是 on， 一的意思就是 on， 就是在耶稣的名上，在什么之上？那么我们是在耶稣的名上来受洗，就是这个义的意思。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奉。所以今天我们只能在主耶稣的名上来受洗，不能在任何人的名上来受洗。你也不能说保罗的名上来受洗，都不对了。好，
十一节上面那个大字
ABE 看见没有？
哦，
对。那现在我们再读使徒行传的第8章16节。因为圣灵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你看这个奉字下面是个 you， 好，请你要看一看，又是前面来找这个 you 是什么意思。
into
就是进入，受洗是进入到主的名里面去，我们受洗是归于主的名的，受洗就进入了。这是没有矛盾的。好，
是讲英文，我也不知道他放什么语。
10章7、8、90、10章48节。使徒行传第10章48节，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你看这个奉字的下面就是爱，爱就是应的意思，在里面啊，在里面。因突然就是受浸进入主里面去，因呢就是在主的名里头就受洗，一呢就是在主的名上来休息，不能有别的名，好不好？啊，但是这些我们中文都没有翻出来。好，最后呢，我们要知道马太福音，我们就算读完了。马太福音这一卷书，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是把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有的时候也用了一点约翰福音，我们来对照的，啊，对照的。比方说马太福音的第10章，我们在读的时候，主耶稣拣选12个门徒，我们就把马可福音主耶稣怎么拣选的，路加福音怎么拣选的，我们都把它对照，对照过。你看主耶稣复活这一件事情，复活的当天，我们把几个福音书的都对照了，都对照来读。 那么马太福音的特点，它的特点从历史上来讲，它是记载从主耶稣的出生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啊，它是把它连下来。但是马太福音我们在读的时候一开始就讲，马太福音的记载不是按历史的次序来记载的，不是按历史的次序来记载的，因为不是按历史的次序来记载，他常常是把主耶稣讲的很多真理集中在一起来讲。你看登山宝训五六七三章就把主耶稣很多的讲的真理集中在一起来讲。马太福音还有一个特点，常常都说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什么。所以马太福音它的重点是说到主耶稣是天国的王，所以它里头就提到天国的，他是天国的王，这是马太福音的特点。好，那么关于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因为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都做了比较了，所以我们想马太福音读完以后，我们想直接就要读约翰福音，要读约翰福音，因为马太福音我们把马可、路加都做过比较的，你看今天我们也把马可福音拿来做比较。好，那我们就开始读约翰福音，好不好？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